Philosophy and the Bible, Session 6, 哲学与圣经，第六讲。现在我们来讲哲学与圣经的第八个题目，罪和哲学， Sin and Philosophy。 我们的老师弗兰姆说，我们已经看到圣经教导着一个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观，包括创造主和被造物的绝对区别。上帝是绝对三位格，还有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他的主权。但是很多人并不承认是圣经的世界观的，圣经对这种的抗拒冠以罪这个名称。在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这样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第十八节，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幻，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辱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婪，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29、30、31节，我跳过32节，最后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第一章18到32节，这样子抗拒上帝的启示和他的主权，带来一个三部曲的后果。我们来看，弗兰姆说，正如我比较早的时候指出，上帝的主权是应该应用在人类所有的活动，而认知就知识是其中一个范围的活动。因此摒弃上帝的主权就导致人类生活的败坏，不仅在道德上，不仅在敬拜上，也在认知上，在知识上。在这段的经文，罗马书1章18到32节，我们看到上帝很清楚的向人类已经启示了自己的，19到20节，人若声称自己对上帝无知，他们是不能免疫的，他们的无知是自己的过错。上帝的启示是清晰的，但是他们是故意压抑或者阻挡这个启示。第18节、21节、23节、25节和28节，对这种的压抑或者阻挡，他们是无可推诿的，就是没有借口的。第20节，这些人的罪在知识范围里开始的， 当他们压抑啊对上帝的知识的时候，当他们压抑他们已经所知道的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时候，就导致啊敬拜偶像的罪行，22-23节，然后导致淫乱的罪，24-27节，然后导致各种的不义，28-31节。他们不仅仅自己犯罪，更赞赏其他犯同样罪的人。在这里，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如何在一起了？形而上学就是指抗拒上帝的主权，知识论呢，是指因为有上帝的启示，他们事实上是具体认识他的，却抗拒。伦理学是各种的罪行。因此，罪人拒绝圣经的哲学，就是我们上文所勾画出来的那个圣经的哲学，罪人拒绝他，用其他的概念来取代他，这个并不会令我们惊奇的。这个并不会令我们惊奇。罪人的幻觉世界，罪人在心底里不愿意活在上帝的世界里的，虽然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他们在某一个程度上认识真理，因为他们必须彼此共处一起生活，也要谋求生计啊。但是他们盼望世界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上帝所掌控的，也常常试图改变世界的实况，或者假装事实不是如此。在非信徒的幻觉世界里，圣经里的上帝是并不存在的，人有自己根据自己的真理和是非标准生活的自由。简言之，非基督徒假装自己是自主的，只服从自己的律例，他们是这样的生活的。但是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自主的，因为我们具体都服在上帝的掌控权威和临在之下。但是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幻觉世界里，我们假装自己是自主的，我们的行动都显示出我们是如此的假装着。自主的范例，用范戴尔的比喻，第一个人试图这样生活的，就是第一个女人夏娃，人类的母亲。上帝吩咐过她，不可以吃某某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但是她想了一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章1-6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第六节，夏娃想了一下，于是女人见了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到第六节，在某一个层面上，她知道他是应该服从上帝的，应该拒绝撒旦的反面的话的。但是他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判断，假装自己是自主那样来做抉择，好像这个事情是上帝有他的意见，撒旦有他的意见，夏娃在其中投决定票。因此，人类堕了的第一个事件是在夏娃的思想里面所发生的，第二个事件才是透过吃和讲话。所以堕落，人类的堕落首先是哲学性的，然后才是实践生活性的。 圣经再次警告我们，上帝必须是做我们思想的主，不仅是行为的主。夏娃的判断是根据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审美学、知识论和伦理学。根据自己的形而上学，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审美学令眼目喜悦，知识论能使人智慧，因此他就启程开始实现自己的伦理，就是不顺从。因此非基督教哲学的历史，古今中外非基督教的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宁愿自主的思想的历史， A history of would-be autonomous thought。 虽然事实不是如此，但是 宁愿假装人是自主，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历史维持了、几千年。哲学与圣经第九个题目，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philosophy， 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哲学。第一点，在人生每一个范畴里的势不两立的对立。弗兰姆说，因为堕落的缘故，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呢，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他们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势不两立的对立 antithesis。 信徒寻求在人生所有范围都要荣耀神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非基督徒呢，试图自主的生活，创世纪、我们参考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个势不两立的对立包括思想、推理、寻求智慧这些范围，就是 thought, reasoning, seeking wisdom。既然呢，圣经说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节，既然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呢，连智慧的开端都没有。因此保罗的论点是，这世界上的智慧对上帝来说是愚拙。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而上帝的智慧呢，对世界上的人来说是愚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和二十一、二十二节，这几节经文的上下文十分有启迪性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十四到十六节，就把整件事情总结下来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新译本，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林前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的一个的对整个世界上的人跟基督徒之间的对立的一个总结。但是有一些、可能有些基督徒非基督徒同意的可能的 antithesis， 势不两立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每一个命题上、每一个范围、每一个题目上都不同意。信徒和非信徒完全可以同意天是蓝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等等，但是每一个人的理性活动必须从整个人生的目的的大架构来看。基督徒追求认识世界，好叫他能够荣耀神；非基督徒呢，试图认识上帝，好叫他能够抬高自己的自主，借此抵挡上帝的国度或者是主权。但是两者都不一定完全一致性。当然没有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计划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基督徒信徒有时候对他们对主耶稣的不忠，对不起，信徒有时候呢会对他们的主不忠诚，必须要求主赦免的，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 因为放非基督徒，而非信徒呢也必须在这个生活里面存活兴旺，而这个世界与他们的意愿是相反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上帝的世界，因此他们必须往往都必须承认上帝的真实性，上帝是真存在的，虽然非常的不情愿。上帝不会容许他们与他们人生目的完全一致，这个目的是有罪的，因为他们若是完全的一致的话，就会毁掉自己，也在他们的周围制造大混乱。但是他们若不进一步在某一个层次上承认真理，承认事情的真相，那么他们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他们是无可推诿的。他们不断拥有的那个知识，就是他们为什么仍旧有道德责任的依据。因此上帝经常约束罪，限制罪的后果，例如在巴别塔的事件，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八节，属灵征战。弗勒姆说，当信徒或者非信徒或者两者都与自己的人生大方向不一致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同意的，但是这种的同意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无论如何，不论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些都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大架构里的事，这个是上帝的国和魔鬼的国之间的征战。有时候撒旦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呢，还会说出真理，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诱惑耶稣的时候引用圣经，注脚35，弗兰姆说，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个对立的性质的，参考在本书就是西方哲学神学史的第13章对凯伯和范泰尔的讨论，另外我的神学知识论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英文的49到61页，还有哥尼流范泰尔他的思想的分析第187到238，我翻译者呢曾经翻译过后者的大部分，透过知识论这个视频系列发表的，而神学知识论呢也是我们已经发表了出版的书。因此结论是，哲学的历史就描述了这一场属灵征战的某一个层面，就是思想上的层面，持续了千百年的同意的可能性。我们来到第十个题目，形而上学方面的势不两立的对立， The Antithesis in Metaphysics， 在原著英文是在英文原著是第24到30页。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这个势不两立的对立怎么出现在哲学的三个范围里，就是在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价值论里。首先形而上学，我在上文曾经指出，圣经的世界观强调着创造主与被造物的区别，上帝的绝对三位格，还有上帝掌管世界的主权，后者包括上帝的掌控、权威和临在的。非基督教的哲学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面貌，但是他们统一的竭力敌对圣经的世界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抵挡得非常的吊诡，在某些的细节上与圣经的世界观同意为了种种的目的。超越与临在，我发觉呢，超越这个词 transcendence 和临在这个词 immanence 这两个名词是有用于描述形而上学方面的对立的。这两个词汇一般呢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用来表达两个要强调的重点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弗兰姆说，圣经里的符合圣经的超越和符合圣经的临在，另外就神学上的错误的超越还有神学上的错误的临在观。超越 transcendence 让人想起圣经里的上帝是在高处的，被高举的，崇高的等等。参考诗篇第七篇第七节和诗篇第九篇的第二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临在呢 ,immanence, 临在就让人想起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是临近我们与我们同在的。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四二十八节。申命记第四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上帝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么在神学著作中呢，超越transcend, 那么在神学著作里面呢，超越 transcendent 这个词呢，一般带上这样的一种的色彩。上帝是远离被造宇宙，是那么的远，我们不可能认识他，也不能够正确的论说讲论他。 We cannot know him or speak truly of him. 批判。但是圣经里的上帝的超越性并不是这个意思。在圣经里，上帝绝对是人能够认识的。诚然，永生就是用某一个方法来认识他嘛。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了。约翰十七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在圣经里呢，上帝对他的子民说话，以致他们能够正确的讲论他。约翰十七章十七节，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当圣经说上帝是崇高的，在高处的时候呢，是指上帝他坐在宇宙的宝座上，他是主，是君王。当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用超越指上帝的崇高的时候，是指他的主权，特别是他的掌控 control 和权威 authority， 掌控和权威 control and authority。 那么另外一个词，临在 immanence， 神学上的临在 immanence 一般是指他的无所不在。那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认为呢，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最好加上圣约的意涵 ,more covenant nuance。不错，上帝无所不在，没有错。但是他的临在是带着他对人的旨意，就是立约守约的。在约里面，上帝的同在就包含了审判或者是赐福的这两种的用意或者旨意。上帝的临在是他在圣约中临在，或者说上帝的临在，他的同在，就是他的立约守约的临在。因此，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神学家所做的。他们说上帝是那么的靠近我们呢，以致上帝不能与世界区别，因此上帝放弃了自己的神性道。结果是，上帝就被降低到人的这个水平或者层次，或者人被提升到上帝的水平或者层次，两者都违背了创造主和被造物的区别的。注脚36，这种的论调就是人与神这么的认同了，就导致 Thomas Altizer 呢提倡他的基督教无神论，就是神死了，实为1960年代。参考本书第十章。符合圣经的和不符合圣经的超越观跟临在观，可以用图表 1.5 来表达。那这个表呢左边有符合圣经的超越和符合圣经的临在，临在在下面，超越在上面。这个图表有个四方形啊，然后那右手边呢就是不符合的圣经的超越在上面，不符合圣经的临在在下面。所以这四个角呢，分别说第一二在左边，三四在右边。第一个是圣经的超越，就是上帝的掌控跟权威。左下角圣经的临在，就是上帝的立约守约的同在。右上角是不符合圣经的超越，圣经，所以 那么右上角是第三，不符合圣经的超越，上帝不在， God is not present。 右下角第四是上帝的临在呢，是非圣经式的，上帝与世界已经不能区别了。一二三四，弗兰姆来解释这个图表。图表的左边代表符合圣经的超越观跟临在观，左上角第一是指符合圣经的超越，这个是上帝的统治。上帝的统治包含了掌控和权威这两个主权属性的。左下角第二是指符合圣经的临在，上帝的立约守约的同在。下面四段文字取自弗兰姆自己所写的系统神学的第三章。图表的右边代表着不符合圣经的观念，右上角三是指不符合圣经的超越观，上帝是那么的高，上帝是离开我们那么的远，我们不可能认识他，在时空历史中也不可能认辨他。就如巴特所说的，上帝是完全他者，全然他者，或者是完全的隐藏了。所以上帝的完全他者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超越观， non-biblical transcendence。 右下角四是指不符合圣经的临在观，上帝的临在就等于被造物的自主，上帝完全被显露，人等于成为上帝，或者说上帝被降低到人的层次。那这个图表的四方形呢，中间有两条斜线的，斜线就代表着势不两立的对立，一和四，左上跟右下有一条斜线是彼此矛盾的。因为假如好像第四所说的，被造物是自主的，那么就与上帝是宇宙至高统治者一互相矛盾了。二和三就是左下和右上也是彼此矛盾的，因为假如坚持第三，上帝不可能在时空中被认辨，上帝是全然他者，他是不能被认识，不能言说的，那么呢跟圣经里面对上帝的同在的这个真理是矛盾的。图表有两条垂直线，是要我们注意到两个世界观是否一致性，它分别的是否一致，在什么程度上一致。左边的垂直线符合圣经的观点是一致的，没有内在的张力或者矛盾。那这个并不是没有奥秘存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是透支，不是彻底的，但是上帝的自我启示并不包含矛盾就是了。右手边的垂直线不符合圣经的观点是充满着内在的张力和矛盾的，上帝怎么可能一方面不能被形容，不能言说，另一方面又与世界等同呢？好像诺斯底主义他们两者都坚持呢，他怎么可能是完全隐藏，完全他者，又完全显露的呢？好像巴特。虽然这个是一种充满的矛盾，我们也能够理解这种的超越观怎么造成这种临在观，反之亦然。那请注意啊，现在我们讲完了他们就是这个非基督徒的超越临在之间的矛盾，现在我们来讲一个非常精彩一个分析。那这个造成呢，范德尔用相互依存 correlative 这个字来讲，弗兰姆是用 require generate 啊，必须有另一方造成另一方来讲。我再重复，虽然这个系统就是非基督教的超越和非基督教的矛盾，这个系统充满着矛盾跟张力，我们也能够了解这种的超越观怎么会造成，必然造成这种临在观，这种临在观必然会造成这种的超越观的。上帝假如是无名的超越者，上帝是没有名字的，必然的结果就是那我们只能自己掌控自己的未来咯，因为实际上他并不统治我们吗？ 我们建立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建立我们的世界观的时候，就不能考虑到他了。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了，因此我们就自己充当做上帝咯。宇宙不能没有至终的成因的，因此宇宙就充当了自己的成因了。把上帝从宇宙挪走，就会让人彻底的自主。相反的，我们的目标假如是要自己自主的话呢，而自主必然是堕落人的目标的。假如我们的目标是要自主，那么我们必须完全否认上帝的存在的，或者自己说服自己，哎呦，上帝离开我们太远了，他不会在我们生命中起什么作用的，上帝是全然他者。无神论就是一种最极端的不符合圣经的超越了。因为无神论者声称上帝离开我们的生活的现实世界是那么远，他根本不应该被考虑在真实存在者的行列之中。因此我们再回到这个四方形的右边的垂直线，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第三就是非基督教的超越观是需要第四的，非基督教的临在观的第四也需要第三的，反之亦然。虽然把它们接起来会造成张力跟吊诡，两条垂直线使我们考虑两种思维在字面上的相似性。我们下次继续。